弟兄姐妹早，好，很高兴再跟大家在这里见面，分享主的话。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聚集在你的家里面。主，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虽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极危险极恐怖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爱会保守我们，托住我们，安慰我们，引领我们。主，我们就把整个教会和我们个人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求主照着你的慈爱和怜悯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地上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一个如同在天的日子。谢谢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但是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会在适当的时间我们告一个段落，那所剩下来的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都是大家详熟的那个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刚刚念这个经文的时候，主席带我们念，你有没有注意到里面主要是讲到有八个福，是吧？登山宝训的八个福，你去看那个字的时候，他每一个说有福了，他后面是打了一个惊叹号那个惊叹号就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我们这样子平平常常的念过去的话，我们不容易感觉到那个福气的它是多么的浩大多么的宝贵。你看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那是一个宣告刚刚牧师讲到宣告的主日，所以这八个福每一个福都是一个宣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福是跟我们平常地上所想的那些物质上面的福完全不能够摆在一起相提并论这个福是非同小可。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来分享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存了满心的感谢我们在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管我们是从童年到少年，然后从青年到老年，这是我们一个在地上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这一生的经历的一个累积所以我们记得孔子曾经说过，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了七十岁怎么样，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就是孔子他也用他个人的一个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领受到我们七十岁的时候，我们有一般来说我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历练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他后面告诉我们，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一个底线是一个规矩，所以他说不逾矩这就给我们在地上一个生活的一个美满生活的一个保证。好，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那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呢也是如此，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一个我们灵命的一个萌发开始，一直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它也是我们这一生跟随主耶稣的一个经历的累积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五章四十八节有这样的话说，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的完全一样这是 神给我们的期许，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这个完全呢，它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要成熟，就是我们要追求灵命的成熟，灵命的成熟。说到灵命的成熟呢，我们想既然神给我们说我们要完全，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的追求啊，追求与神一样的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前进啊，我们追求，这是我们在地上做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啊，应当有的一个定见。所以马太福音的五章啊，耶稣在这里他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铺陈啊，一个铺陈。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啊，所谓一步一阶梯啊，十步呢一个层楼，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家里面大部分家里面都有这个梯楼梯是吧，那我们走的这个路就像一步一个阶梯，然后十步一个层楼。然后我们就晓得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过程啊，一步一步的啊。所以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在观念上先有一个认识啊。新约这一本书它在前面的四本是四福音，第一本新约的第一本就是马太福音。好，从神天国的一个视角啊，我们来看天国之王的视角。这里就马太福音就表明了耶稣基督就是那天国的王，天国的王。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一打开第一个就看到怎么样，一个王的一个家谱，就像耶稣的家谱是王的一个家谱。所以他会说到在大卫的宝座上要做王，要永永远远，他意有所指，就是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他是天国的王，他要做王永永远远。好，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王的家谱，然后后面我们接到就看到施洗约翰到地上来为主怎么样开道路啊，准备道路。他说我要把高高低低的怎么样要铲平，然后弯弯曲曲的路呢要修直，就是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领受这位天国的王，他有一天到地上来，他要来带领我们啊，要把天国的福音要传递给我们啊。所以后面你就看到耶稣的出生，然后耶稣的成长，到了耶稣30岁的时候三十而立，耶稣的生命成熟了，他就开始出来照着神的时间到地上来做工，来做工。他做工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传讲给我们啊。所以他在做工之前呢，他就有三件事情他要通过的。第一个，你看耶稣在地上第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出来之前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是吧，受洗。然后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开了啊，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然后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时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这是说明什么？耶稣受膏做王，就是他的王的地位确定了，确定了啊！就好像我们前一个礼拜美国总统就职一样，是不是？他一定要经过就职的程序。那王在旧约里面登基的时候一定要受膏啊，所以这个受洗对耶稣来讲就是确立他王的地位 王的身份。接下来他就开始接受撒旦的试探，因为这是一个严格的考试啊。那我们去看耶稣经过撒旦的试探，把他带到旷野40天之久啊。耶稣他没有东，他等于不吃东西进食啊，然后肚子就饿了。这时候撒旦就来跟他怎么说，第一个试探说，哎，如果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如果是我们的话，那求之不得了，对吧？肚子都饿成这样，对不对？你怎么给我们都好啊啊！但是我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中一切的话，是不是？好，这个撒旦晓得第一招不灵，他接到第二招，步步高升，节节高升。第二招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上，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经上记着说，神必打发他的天使要拖住你，免得你的脚怎么碰到地上受伤的啊。”这个心多好，是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应该可以做。他是想怎么样？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做这件事的话，你做不了这件事，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的话，你可以跳下来啊。对，所谓是不是当场就可以灵不灵，当场就试验看一看。但是我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经常说，你不可试探你的主，你的神，你不可试探你的神。啊，这个撒旦又被打回去了，他最后使了一个绝招，最后的绝招，他就说把他耶稣带到了最高的山。你看，都是把步步高升，从平地吃的，然后带到殿顶，殿顶不行，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然后指给他看天下的荣华富贵啊，指给耶稣，只要你向我下拜，这一切都是你的。这一切的，我们耶稣怎么说？你当专一的敬拜神，是
的，
是，你不能够敬拜你 ，no no， 我们要专一的敬拜神啊。所以撒旦看到最后没有希望，他就退了。所以我们耶稣通过了一个最严格的考试，最严格的考试啊。然后他的，因为他灵敏的成熟，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让他抵挡了所有的试探啊。然后第三个，他就开始出来做工，还做了一件事，就呼召门徒。所以啊，彼得啦 啊就在那个第一批里面就呼召了彼得啊，还有约翰啊，然后就开始出来做工，开始出来做工。然后呢，你看耶稣在地上做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各城各乡怎么样医治人的需要，生病的啊都带来。所以那时候他因为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爱心，他愿意来帮助地上穷苦的人，所以他的名声就远播，从他所在的耶路就是现在巴勒斯坦地方，一直到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甚至于到叙利亚啊，今天叙利亚大家都清楚啊，已经战乱的地方，还有约旦河啊，还有犹大的地方，所以它的范围非常广。我们要晓得，在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车子啊，没有高铁，没有 bus，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要用走路的。所以你看耶稣他的名声马上就传开了，传开这些人就来了。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所以耶稣看到这么多人跟着来，这时候耶稣就 上了一个山，那我们就晓得它一定是一个高地啊、哦，高地。耶稣就坐下来，然后门徒到他面前，然后这些人就坐在他的面前，耶稣就开始讲天国的福音啊，讲天国的福音呢，这个时候这个场景啊，我们要感觉到神的心意，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进去，我们就好像坐在耶稣的面前啊，跟那些啊门徒也好，信还没有信他的人也好，坐在一起，我们听耶稣基督说什么。更重要的，好像耶稣基督是在讲天国的福音，其实耶稣也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你回想你信主的那个过程，你等下再听听耶稣所讲的话，好像耶稣就把你一个信主的过程经历在这里讲给我们听啊，这是非常宝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坐在下面听耶稣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啊。好，这是就是当时的背景。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啊，耶稣的他的天国福音的主题啊。那我是希望能够啊讲四个，一共是八个嘛，如果我们今天能讲四个，那我们就感谢主啊，剩下来四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啊。第一个，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个宣告有福了，虚心的人啊，因为天国是他们，他把这个福的结果告诉我们，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讲到虚心，英文里面它翻译叫 poor in spirit 啊，就是我们你里面觉得干渴空虚。我们到这个年岁哈，我们感觉上在地上哈，你的经历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这一生的日子，我们对地上的事物、地上的知识，我们常常比较容易虚心，觉得我们不够啊。所以因做这个缘故，我们会到学校去求学啊，初中、高中、大学，甚至于研究院啊，我们总觉得我们地上的知识我们不够，我们愿意虚心的去学，我们也愿意向人家讨教啊。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通常对我们不懂的我们愿意去问。但是你没有发觉，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常常不会虚心，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物质的生活够了，属灵的事情对我们看起来好像蛮抽象的，好像没有直接的帮助，不能够立竿见影，所以对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容易虚心，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就不容易虚心。这是一个世间的常态，世间的常态。好，所以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在你里面，他没有说你物质上，他没有说物质上，他知道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啊，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很辛苦，都很辛苦。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个，就拿美国来讲，我们现在看到有多少的穷人，多少困难的人，尤其在这个疫情之下啊。但是耶稣更看重的是我们灵里面的贫穷，灵里面的贫穷。他说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他讲的天国，讲到天上的事情是属于这些灵里面虚心的人。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啊，就讲到一个故事，很多门徒就来到耶稣面前，就问到天国的事情，说耶稣啊，天国里面谁最大？天国里面谁最大？然后耶稣很奇怪的，他就在旁边找到一个小孩，就把小孩带来站到他们的当中，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不能回转，你们断不可进天国。这个话好严重啊，你们如果不回转向这个孩子，你们就不能够进天国。 你们如果能够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们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天国里面最大的，这是一个故事。所以这里讲到虚心，另外还有个意思就是谦卑啊，谦卑虚心，就是你要像小孩子一样。那小孩子，我们都做过小孩子，我们也带过自己的孩子，你觉得小孩子最可贵的是什么？他就是虚心，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愿意听你的，有一个受教的心。所以受教的心是神看重的，尤其属灵的，属灵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受教的心。那马太福音十九章又讲了一个故事，很多人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为这个孩子祷告，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哎，结果耶稣的门徒，你看他们就有本位主义，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这些孩子或者这些家长你们都不是啊，他还分啊你我，还有你我之别，他就斥责这些家长。然后耶稣怎么说？让孩子，这些孩子们到我面前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面就是像这样的人啊，就是像孩子这样的。所以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见，讲到天国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回转我们的心态，变成像一个孩子。因为刚刚说到孩子是最谦卑虚心，而且他愿意受教，大人教他什么他就愿意去做啊。反而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就有自己的主意了啊，有自己的意见了啊，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问题就来了。所以小孩子的问题好解决，大人的问题难解决啊。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一个见证，谁的见证？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里面啊顶尖的啊，是大家尊敬的。第二个，他是犹太人的官啊，所以这个人有学问、有地位啊，还有权力都在他身上。结果他做了一件事，他晚上来见耶稣，白天可能是公务繁忙，或者是觉得这个脸如果被人家看到了，去看耶稣啊，这个啊不好说，是吧？所以他晚上来见耶稣，他见到耶稣第一句话，他说：“夫子啊，或者拉比啊，夫子啊，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师父，来做师父的，做老师的啊，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行。因为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听说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没办法解释。”他知道在人的身上没有答案，这个人聪明，我直接来找这一位啊，是神那里来的师父。你看他第一个肯定，他清楚你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耶稣知道他问这句话的心中的一个渴望，心中的一个渴望，知道他在知道他灵里面的一个贫穷 poor in spirit， 知道他灵里面的需要，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给他，法利赛人没有办法给他，犹太人的官没有办法给他，只有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面前。但是耶稣当他知道他的来的心意以后，耶稣没有讲其他的话，马上讲两件事情。第一，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一个，你如果不重生你就看都看不到神的国，不要说进去了，你看都看不到，你不能见不到神的国。大家去思想一下，我们有时候听到天国，我们不是讲吗，天国是他们的，但在这里耶稣说你不能进，不能见不到神的国。一下神的国一下天国，我们有时候会混淆到底这两个怎么样。当然神学上有神学上的观点啊， 我只从什么地方看？很简单，因为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从一个神儿子的视角，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啊，所以他是讲神的国。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进天国了，因为他是天国的王，是不是？所以他说不能进天国。天国跟神的国，我在一点上，有一点上面，我看天国是什么，特别讲到天国的时候，它是一个 governing body， 它天国是有一个像地上一样的，它有一个 government， 所以耶稣基督是那天国的王，这是讲到他的一个 kingship， 是讲到一个 governing body， 在天国他是有一个他的一个 sovereignty， 他的主权啊。你看我们讲的地上，你要一个政府，要有一个国家，有政府、人民、主权、土地，要四样东西你才成为一个国，对不对？所以在天国虽然我们见不到，他有神的宝座在那里，有神的 sovereignty 啊，主权。所以我们刚刚祷告说，让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灵粮堂，如同行在天上，是吧？所以他有一个 execution， 他有一个执行神的旨意的地方啊，所以那是讲的天国啊，呀 execution 呀。所以尼哥底母刚刚讲到，耶稣说你如果不重生，你就见不到神的国。然后呢，尼哥底母说，我这么老了，你叫我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出来一次吗？他是完全从地上的观点，没有错，对，重生嘛，再生一次。但耶稣接到第二句话说什么？你如果不受圣灵与水的洗，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你看这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见到神的国，你如果不重生你见都见不到；第二个，你就说见到了，你眼睛里面或者心里面你有一个神的向往，你对神国有一个向往，但是你还不见得进得去，一定要受什么圣灵跟水的洗，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尼哥底母听的是五煞煞，满头雾水。然后耶稣接到说，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稀奇的事，因为圣灵就像风来的风一样，他从哪里来，他从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风来的风去的。这是说到什么？受圣灵，受灵与水的洗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谦虚，把你的心放下来，圣灵就会在你的身上做工啊。但很感谢主，我们到后面我们晓得尼哥底母信主了，因为他在五十一章他还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啊。好，这里是讲到虚心的人，所以我们说要像孩子，回转向孩子，就是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知道心里面属灵的事情我不懂啊，我贫穷，但是我渴望。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好，下面第二个福，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哀恸的人就是我们忧伤，我们痛悔，我们什么时候忧伤痛悔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当我们要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认罪悔改，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过去好像生活太败坏了啊，或者是说别人看我怎么样，自己觉得还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当然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人为什么会为地上的事情 或者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哀痛忧伤呢？坦白说，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在耶稣在神的国里面，你看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是不是？我们有的全是平安和喜乐。但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得不到呢？你回去想，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有罪。所以我们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在地上，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所以人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我们就为这些不如意的事啊，我们感到忧伤痛悔啊。所以耶稣在地上，在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启示，他说我马上就要离开了，我离开之后，我会神求神打发一位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会怎么样？到了我们心里面以后，我们就会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义，为我们对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日子过得很好，天安无事啊，问心无愧，因为我们都是正人君子啊。但是当圣灵摸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与神的标准差得太远了。难怪说神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像神一样的完全，我们知道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对，但是这个时候当圣灵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为这些事情自己责备自己。这也是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八福其实是说到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我们先虚心觉得不够，然后我们为不够的事情我们哀痛，当我们哀痛的时候，神说你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呀。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不完全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了我们以后，我们为自己原来的本相，我们感到忧伤痛悔啊。所以说，既然耶稣说忧伤痛悔的灵，哀痛的灵必得安慰，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忧伤痛悔，神一定有他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忧伤痛悔，一方面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觉得啊，真是失意啊，委屈。但是我们要想到，这个忧伤痛悔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忧伤痛悔，我们才能够悔改，它成为我们一个悔改的一个动力。我们如果不忧伤痛悔，我们就不会悔改。我们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认为我们一无所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时候，那这个忧伤痛悔就成为我们悔改的一个动力。因为圣灵用他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为我们的软弱祷告。所以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痛悔，耶稣基督里面的忧伤，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将得到主耶稣他的应许，他说要给我们安慰，我们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喜乐，还有什么与安慰。因为这个应许是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里面说的，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啊，就是忧伤痛悔的灵，这是神所要的祭。所以他发出了一个叹息，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所以当我们忧伤痛悔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它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他不轻看，他一定要用那说不出的叹息，用他为我们的祷告来安慰我们。那我们虽然经历这些痛苦，经历这些忧伤，但是有一天我们就欢呼喜乐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啊第二个福气，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当我们得到安慰以后，神就在我们信的主，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磨练的工作，所谓啊，在我们身上做那厉害的工作。所以第三个他就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啊。温柔这个字英文里面翻成叫 meek 啊 ，M-E-E-K meek 是个前头软啊，柔软有礼貌啊，非常柔和啊，温俭啊，是吧？温良恭俭让啊，中国人讲温良恭俭让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觉得这不错啊。但是他这个字的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叫 praos。P-R-A-O-S Praos Praos 它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不容易找到一个字 exactly 就完全能把它的意思说出来。它原来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是讲到动物，讲到动物，比如说我们讲一匹野马，野马它经过主人的调教以后，这个野马就变得驯良，这个驯良就变成叫 meek， 但是他心中这个马的本性是个野马，但他因为主人的调教，哦，爱护他，调教他，所以他变得柔软了，变得柔和了，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原来的本性像什么？像山野的石头，像雅各一样，所以雅各的小名叫什么？石头，像山野的石头，有棱有角，哦。有棱有角，就我们常常说谁怕谁，对不对？就这个意思，都是有棱有角啊。你的是我的，最好都听我的啊，我的还是我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过来啊，这个经历啊。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原来我们这个本性啊，是一个啊有棱有角啊不服输的啊。一个本性，但是经过耶稣基督调教，圣灵的工作，我们变为一个驯良温柔，它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那个东西，其实那个罪还在我们心里面啊，还在我们心里面啊。所以呢，当我们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受尘土，必承受地土。你看这个字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承受土地，没有说给你一块地，你温柔我给你一块地，不是，他叫地土。地土是什么？是一个责任，是一个负担，是一个责任，是一个负担。我大你大听到解释你就晓得为什么是。因为一个人他经过了耶稣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厉害的工作，有时候给我们难处，有时候给我们啊，让我们受不了的事情。他第一个磨练我们的性情，我们原来是一个不可以控制的，现在可以自我节制 self control。 所以他有三个特点，当我们接受了神的啊训练之后，神的话语的熏陶，我们的本性开始改变了。所以罗马书，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变得什么？第一个可以 self control， 第二个，我们因为爱主，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我们能够忍受地上的一些羞辱，我们能够接受一些委屈啊。所以啊，马太福音就有说，你在地上不要跟你的仇敌作对，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给他打，打拿你的外衣，你就把里衣也给他，叫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如果我们做错了事，那我们应该活该。这是因为我们为，虽然我们没有做任何错事，但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会为我们伸冤。不是耶稣说吗？伸冤在我，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委屈，我们受到的屈辱，耶稣晓得，他会为我们伸冤，所以我就可以忍受。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啊，他受，你看他受鞭伤，受吐沫，对，法利赛人攻击他，文士祭司攻击他，耶稣也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羞辱。在希伯来书他说，因为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曾经在地上，他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如果他是那一位王高高在上的，他永远没有办法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有有一天他到地上来，经历了人所给他的羞辱，那他所受的委屈，他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他能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第三个特点，这一位这个人经过神圣灵的工作以后，他知道他有个责任，他可以为，因为主的缘故，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他可以舍身取义，他可以舍了命都不在乎，舍了命都不在乎。哦，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能够为神舍身取义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对，好，那我们看一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榜样，或者耶稣所教导的门徒。我们第一个看约翰，约翰那个时候耶稣带他们最后的时间了，耶稣要准备要离开地上了，带他们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些人是外邦人，他不信神了，所以耶稣带了门徒，所以那边人根本都不接待耶稣，也不接待他们。雅各跟约翰作为门徒的，哦，为耶稣打抱不平，那个火气就来了，就跟耶稣说，打发天上的火降到地上来，把这些人都给烧了。啊，耶稣怎么说？你们说的话，你们自己都不晓得你们在说什么。这是当年的约翰，血气方刚，啊，为主伸张正义。然后你看到后面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的时候，讲到神的爱，讲到最透彻的就是约翰。约翰这位老弟兄最后被放逐到巴摩海岛，神给他启示，让他写出启示录。这位老年的约翰经过神的带领之后，圣灵的工作，他从一个火的约翰变成一个爱的约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看耶稣，他自己，他说，路加福音说，他说，我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柔和谦卑，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看没有，这是看到耶稣柔的一面，他的担子轻省的，他愿意承担我们所有的担子，我们所有的难处。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告诉彼得门徒说，我要受到祭司和这些文士的逼迫。他说你们这些人呢，魔仇敌也要塞你们啊，像塞麦子一样的塞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能够平安。这时候彼得跳出来说什么，他说主啊，就是你坐牢我也跟着你一起坐啊。然后耶稣就说，你要在我鸡叫之前要三次不认我，你有这份心，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到，所以先就点出来，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既然耶稣基督知道他会不认他背弃他，但耶稣反过来对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看看我们的耶稣有这种心肠，当一个人背叛他不认他的时候，他知道，他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把所有的重任大责都摆到彼得的身上。所以我们才会有后面的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是不是？如果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如果耶稣是一个记仇的人，你既然都不背叛我，那我还叫你参与我的工作吗？这是看到我们的耶稣他柔的一面。但是当耶稣基督面对祭司长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些乱民或者暴民在祭司长的面前控告耶稣，说他说的他这个圣殿他要拆毁，然后三天以后还要重建，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神的殿这个人居然说拆毁还要重建，然后祭司长就说，我直到天发誓问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他前面其他什么都不答，但是这句话当问到他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你说的正是。他说不但如此，你有一天还要看到这位人子要从宝座下来从天降临。哇，这一下不得了，这个祭司说你说了浅妄的话，然后呼就簇拥旁边的人拳打脚踢来逼迫耶稣。你看我们耶稣在敌人的面前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他怎么样？他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是哦，他秉然公义气壮山河。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所谓温柔的人他能够承受地土的原因，因为他有那种身量，有那种气度，有那种格局，有那种责任，他能够承受地上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事物。好，我在这里我就想到快过春节了哈，有一副春联我很喜欢，一边写啊，爆竹一声，哦，一声爆竹除旧岁， 春满乾坤福满门，哦，那上面是年年平安。当然我们放炮竹，我们晓得一放炮竹，后的一年旧的一年过去了，除旧岁，然后春满乾坤福满门。这里讲到乾坤，哦，就是讲到一个天一个地，乾就是指到天，坤就是指到地，这是在周易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这个时候你去想，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北京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叫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训是什么，你们记得吗？校训清华大学啊，1914年梁启超先生他应邀到清华大学演讲，他讲的题目什么叫君子啊，君子哦，我们中国人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他的题目叫君子。他就引用了乾坤，一个天一个地作为一个主题。他说什么，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就是他勉励这些学生，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上你们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们要像天体运行那样，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能够回头退，不能够倒退，一直要勇往直前。然后下面说什么，地势坤，君子以厚德待物，讲到地上的事情你们要厚德待物。这个厚德说所谓厚重的这种情操，这种你的品格，情操与品格非常的厚重，你才厚德待物，你才能够承受地上所给你的这一些，面对地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他是勉励学生，所以自强不息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待物，就是清华的校训啊，清华的校训。你如果摸到自强不息，厚德待物，厚德待物啊，所以这一个校训，你去比照我们刚刚前面解释的温柔，他就你能摸到那个味道，摸到那个味道，就是只有温柔的人，他能够承受这个地图地上一切的重任，所谓任重道远。因为这里讲的柔，温柔不是软弱啊，哦，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温柔但不软弱，坚定但不自满，他有定见但他不自满，他仍旧谦卑，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所谓温柔人，温柔的人啊，能够承受地土，我们就晓得什么意思。好，下面一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必得饱足。我们饥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有一点吃的，有一点喝的，对。现在耶稣是告诉我们什么？你饥渴的时候，你不但有吃的，有喝的，还让你饱足，好像吃自助餐一样的，吃到你饱为止，吃到你吃不下去为止。它源源不断的，源源不断。那这里是讲到什么呢？饥渴慕义，我们是讲到这个义。是讲一件事情吗？好像有公益的事情，我们要非常的饥渴去羡慕，就好像诗篇所讲的奴目羡慕溪水，那是多么的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讲一个公益的一件事，它是讲到一个人。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既然没有义的人，你怎么会有义的事情呢？是吧？好人做好事嘛，那坏人一定是做坏事嘛，要不然他怎么会是坏人？同样，你世界上没有义的人，就不可能有公义的事情。你看现在别的不讲，我们居住的美国，你放眼看去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公义吗？因为为什么没有公义？因为世界上没有义的人，所以没有公义。所以他说饥渴慕义的人，实际上不是为公义的事，而是要找到公义的人。如果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义人的话，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公益的事情。好，然后记得他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我念给大家听哈。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约翰福音六章53节，53节开始，大家注意听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第一个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哦，不然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就像刚刚牧师说的，耶稣像葡萄树，我们像枝子，对，我们在他里，他在这里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好，这下我们就慢慢懂，有点明白了。饥渴慕义，我们想吃，我们想喝，我们饿了，我们到哪就去吃？他说必得饱足，我们要吃得饱，喝得饱。去吃谁？吃耶稣基督，吃耶稣基督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就得饱足。对，为什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会饱足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人跑到耶稣那里去咬他一口，对，是不是？他实际上是说到耶稣的什么？从圣灵的心意说，那就是耶稣的话。耶稣的，因为他说神的话，我的，耶稣自己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所以你吃了耶稣的话，你得到就会得到生命啊。而且这个话是，就是耶稣自己说的啊。对，因为罗马书八章二节说，他保罗有一个感觉，他说感谢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释放了我，让我能够脱离罪恶跟必死的律。就是神的话它是有功效的，对，当他的，我尽量吃，我吃饱了以后，我吃喝足了以后，把他的话吸收了，放到我的心里面。我原来我这个人是被罪、被律法所辖制的，我不自由。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圣灵的工作在我灵里面，就让我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我就释放了，我就自由了。啊， 这就是真自由。所以有一句话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儿子叫他得自由，他就有真自由了。真自由。那我顺便要讲，从人的角度讲，从我们一般认识，耶稣就是那一位真君子，就是真君子，自强不息，厚德待物啊。所以我今天就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下次我们再看下面四个福。好，好，谢谢。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哈利路亚，是的。
是的，是的，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
哈利路亚，
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就是敬拜与赞美的器皿，因为你呼召我们，就是进入你生命的得胜。主啊，你生命的得胜。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在我们的嘴唇上放下颂赞的果子，让我的心成为你属灵圣灵的圣殿。
愿荣耀充满这一夜，愿赞美充满我心，愿每个气息向你
就在我们中间，在每一个敞开的心里，我们愿意做你圣洁的居所。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何等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这样领受你的恩典。主耶稣，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你的圣灵再来挑望我们爱你的心。主耶稣，将我们的姐妹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主你亲自的来担当她，你亲自的来保护她。谢谢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为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如此的敬拜，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脚步，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欢迎歌。有报告过。
我用主的爱真诚欢迎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欢迎你，因我见你里面有望你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欢迎你，谢耶稣的一生，亲自全赦免你们，赦免你们的灵魂深知的梦保守。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养你，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